好，那上次听在那个魏斯敏的信仰告白的第二章的第一段，现在我们来到斯鲍尔他讲解第一段，就是讲到上帝的属性，所以我们上次听到第39页，那我们祷告，我们开始，主谢谢你让我跟弟兄能够有时间。这样的严谨的来看，斯巴尔对为什么天信仰告白的注解，就是你透过我们的这样的学习，就你赐福我们，让我们更清楚的掌握，更清楚的认识，因为整个的信仰告白给予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扎实的，就求你引导整个我们学习的过程，求你赐福我们外面的世界动乱因为这个的灾难其实已经开始了，远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但我们将来知道这个的灾难会越来越的多，越来越的乱。主，我们就求你开恩，给我们平安，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在主里有坚固的信心。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我们看我先读斯巴尔讲的，然后再解释啊。好，斯巴尔说 ，His eternity perhap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set God apart from us。哦，所以上帝的永恒呢，永恒性，是其一把他与我们区分的主要的一个因素了。斯巴尔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上帝他的永恒性使到我们跟他是截然是不一样的。His holiness refers not only to his purity， 所以上帝的，我们讲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不是在讲到他单单他的纯洁，他的纯洁了啊。我们讲圣洁的时候，不是单单讲到这种有关纯洁、道德纯洁完美 ，but also to his otherness or transcendence。所以我们讲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因为这个比较难记，因为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往往是讲到道德。所以我们圣经讲上帝是圣洁的时候啊，是在讲到他的超越性，他与我们是决然不一样的，他是在上的，我们是在下的，他是超然的，我们是受造的，所以这个 transcendence 就是超越性，所以圣洁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超越性。 The sense in which he is different from us， 就是说这个超越性就是讲说上帝与我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天上地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接近神的，最接近神的受造之物就是人了，因为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还是跟神完全不一样One thing we human beings have in common is that we are creatures who by nature are temporal， 所以我们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人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受造物，我们按我们的本性而言，我们是暂时的，我们是受造的。 At the end of a person's life when he is buried, his grave is marked with a tombstone on which are inscribed his name and the dates of his birth and death。 所以斯巴尔就给了一个的例子，说我们人死了之后被埋葬的时候都要写我们的年日，出生年日和我们的截止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这个的年日的日期，在这个的墓碑上也写了我们的姓名。We live on this earth between those two dates, birth and death。所以我们活在这个的地球上的时候，我们是有出生，我们有死亡的日期。There are no such dates for God， 但上帝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的开始和结束的。He is infinite， 上帝是无限的。Not only with respect to space， 所以上帝的无限，我们讲到上帝的无限的时候，不是单单讲到空间而已 ，but also with respect to time， 也是关乎时间上它是无限的。There was never a time when God was not， He is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所以没有一个的时间里面是上帝不存在的，也没有一个时间里面说突然间上帝就存在了。那天我昨晚就跟我的儿子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在他一直讲到说他多么希望有一天他能够teleport 就是怎么讲，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就讨论，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新的身体之后， 我们可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啊 ，teleport 啊，就好像耶稣突然间在那个房间房门关上的时候，突然间他可以在那个房门里面出现了。这是他没有复活之前的时候是没有这样，不能好像不能这样做的。但他复活之后，他却好像能这样，也包括升天哦。啊，所以我就跟我的儿子谈了，虽然就算有一天上帝假设性了，如果上帝容许我们给我们这个能力，说我们可以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外一个空间，从一个星球到另外一个星球哦，我们还是跟神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所以我们从一个地方从 A 转移到 B 的时候，我们还是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是神不是这样的，他是无所不在，然后神也是无所不知。所以我在跟我的儿子讨论说神的无所不知的时候，我要刺激他思考，我说我们人哦，我们思考是需要时间的。打个比方，我说一加一，他说不用，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了，不需要时间思考，然后就给了一个很长的数目，五六七八九加四五六七，哇，他就开始要算了。我就告诉他说，神的知识哦，他是立即的，啊，他不需要学习，他也不用就是一个的思考的一个的过程。我们人思考是要过程的，是需要时间要过程，而且我们需要累积知识。我们要学习，所以上帝的知识是他不需要学习，所有的一切以前、现在、将来，这些的知识都在他当儿，就是在神的，就是说立即的啊 ，immediate 立即的，就是说他不需要去有一个过程学习，然后学习，他不需要他不学习，他立即的，他的所有的知识都是立即的。啊，所以神的知识是跟我们是不一样，他的无所不知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学，有没有？我们受时间、受空间、受我们的这个的头脑、我们的脑力的局限，但上帝没有这些局限。啊，然后这里啊讲到上帝的时间的时候，他也是没有一个开始的。啊，没有一个开始，这个是我们人很难想象，他没有一个开始。啊，结果万物的开始是因他而起。那结果有时候我们会恐慌，说如果还没有万物以前的时候，上帝就在了，他在做什么？我们会恐慌。然后他在的话，那他在哪里？因为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是活在空间嘛。如果我们在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空间。我们需要活在新加坡，活在这个政府主屋里面，我们有一个空间，我们有一个身体，但上帝没有身体，他本来就是存有的，他的知识又是无限的，不需要学习，也不会犯错，也不会，他也不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进展，所以神跟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神跟人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啊。就有一这个的字，就是刚才讲的圣洁。圣洁就把上帝的超然性跟我们区分开来。OK，transcendence。所以记得凯歌中讲圣洁的时候，从圣经里面看到，就是上帝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超然的。不是在单单讲道德而已哦。OK， 好。God's eternity is inseparable but related to his self.existence, self-assertivity. OK, 上帝的永恒性哦，是不能与他的自存性哦，与他的自我存在 ,assertivity, 就是他是就是。assertivity, 他以为这个意思就是自我存在，就是他就是。没有的多减，也没有的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的属性哦，而神也是自存的，所以他是永恒的。No divine attribute send more chills up and down my spine than this one. 所以施保说没有一个任何的他认为没有任何其他的有关神的属性是能让他能够震惊的。Yet the word assertivity is virtually absent from the average Christian vocabulary. 但施保说这个的字 assertivity 就是自我存在，就是他是哦，就是他就是啊。 这个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哦，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的言语当中是经常没有人提起的。A city means to have being or existence within oneself. A city 这个意思呢，施宝就解释，就是说它是自存的，啊，它怎么存在呢？它依附它自己存在，它就是它的本质就是它本身啊，它的本质就是真理，它就是它啊自己啊，它不依附任何的东西，不依附任何的啊事物啊，它依附它自己。好，The mathematician and philosopher Bernard Russell in 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spell out the reason for his unbelief. 所以这个 Bernard Russell 一个的哲学家就曾经论到他为什么不信耶稣啊。Until he was a teenager, Russell has been persuaded that had to be a god to explain the universe. 所以应该是罗素曾经在青少年的时候就被说服说应该需要一个上帝来解说这个世界的万有，这个的宇宙。Then he read John Stuart Mill 啊，然后他在阅读这个另外一个的哲学家的时候 ，John Stuart Mill 的时候 ，who disputed the traditional cosmological argument for God's existence。这个 John Stuart Mill 他就把我们之前传统这个的有关宇宙论在讨论神的存在的这些的论说给推翻掉。Which reasons from the presence of things that are now in existence back to a first cause。所以他整个的论说就是说一切万有都要有一个第一因一个因素。This reasoning is based on the law of causality， 就是这个是有关因果的律的一种的推论呢。Which says that every effect must have a antecedent cause， 所以每一个产生的果，它必须要有一个先行的一个因。Mill asserted that if everything must have an antecedent cause， 这个 Mill 他就说，如果每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先行的因的话 ，then God Himself must have one as well。那这也包括上帝。如果万事万有都要有一个第一因，一个先行的因的话，这样上帝也必须要有一个先行的因。But if God has an antecedent cause， 但是如果这个的上帝本身他需要有一个产生他的因这个第一因或者先行的因这样的翻译的话，就是说如果上帝需要有一个有因素才产生上帝的话 ，then he's a creature like everyone else。 如果上帝真的是也需要依附任何的东西的话而存在的话，被造的话，他其实跟受造的人都是一样的。 When he read this in his late teens, Russell decided that the classical argument for God's existence is fallacious。 所以罗素后来在阅读这个有关证明上这个古典的证明上帝存在的这些的理论的时候，他觉得是有误的。Russell maintained that the position until his death, failing to realize that it was built on a faulty definition of the law of causality. 所以罗素后来一直坚持他的立场，直到他死离世。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他这整一个的假设都是建基在一个错误的假设里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因果的律的一个的假设里面。The law of causality teach that every effect must have a cause。这个的因果的这个的律的这个的准原则是教导说每一个的果必须有一个因。Not that everything must have a cause， 但是不是每一样的每一个的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因素。Effects by definition are caused by something outside of themselves。However, we need not assume that everything is an effect, temporal, finite, dependent, and derived. 但是我们不可以就是假定说一切所有的每一样的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因素因果的因啊。There is nothing irrational about the idea of self-existent, eternal being that has the power of being within himself. 施宝就说 当我们想，我们知道神是自存的，他是永恒的，而且他的自存是依附他自己的能力和大能的时候，这并没有任何的不逻辑啊，就是矛盾。In fact, such a concept is not only logically possible 不只是这样，这个的就是神是自存的，而且是永恒的，是依附他自己而存在的。这个是他不是他是一个逻辑上必须。需要有的 ，as Thomas Aquinas demonstrated logically necessary， 就好像多马阿奎那他认为这是逻辑上是必须的。For anything to exist, something, somewhere, somehow must have the power of being. For without the power of being, nothing could possibly be. 所以任何的事物如果必须要它存在的话，必须要有或者在任何的地方或者。他必须要有这个人能力，以至于他是自存的不然 ，for without the power of being, nothing could possibly be。如果这一位上帝他不是依附他自己而自存的话就是他就存有的话，他是依附自己，不依靠任何的事物的话，这样就不可能会这个世上不可能会有任何的东西所以这个的我们讲第一因的时候，上帝一定是那第一因，而上帝我们不可以说上帝还有什么任何的因素造成他，没有，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上帝，他不是自存的话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事物是会存在的必须有一个就是自存的那一位是万事的第一因，然后后来他造成了世间万有的产生的那一位，但他自己本身他必须是自存的他不是依附任何的因果而产生的。That which has the power of being in himself or itself is not dependent on anything outside of itself, must have the power of being from all eternity. 所以上帝他必须是要有这个能力，他是自存的，他是不依附任何的事物是在永恒之中他就已经是了，在永恒之中他已经存在了。This is what,distinguishes God from us. 这就是上帝与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不同。Recall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earth. 所以在旧约里面第一节的经文就讲到说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Everything in the cosmos apart from God is creaturely. 所以除了上帝以外任何受造物包括宇宙天地都是受造之物唯有上帝是那创造者。Everything in creation in the universe has a beginning in time. 所以任何的受造物都有一个开始。God alone is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and possess the attribute of eternity. 所以唯独只有上帝他本身他是永恒之中从永远到永远存有着永恒性The majestic aspect of God's nature so far transcends anything that we have ever conceived in this world. 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这个的超然的时候，超然性的时候，它是超越任何世上一切的所有包括我们能够想在世上能够想象That it alone shall be enough to move our souls to praise and adore Him. 当我们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的时候，他是自存，他是超越一切的时候，他应当会能够感动我们来敬拜他，来仰慕他。He alone has the power of being in and of Himself. We do not think about these things often enough. 所以我们施宝说，我们很少这样的来思想。神的伟大If we reflect on the being on a being who is eternal, who generates the power of everything else that exists, including ourselves, we should be moved to worship Him. 如果我们一直在思考说神是永恒的，而他是以他的大能使到一切的万有存在包括我们，我们应当会来仰慕他，敬拜他。所以圣经里面他有一个概念他有讲到。不只单单创造神创造世界的运行维持都是在神的大能当中的掌控当中就是说整个宇宙那个星球每个还在运转 就是有时候我有时候可以多思考一下，就好像为什么每个星球在运转，然后就好像奇怪的一个不会掉下来的，它怎么为什么会运转，而且为什么这个太阳好像有永远烧不尽的燃料，种种这些的因素，整个的护理，包括地球四季的运行，虽然人类一直破坏但是四季一直不断的运行，这些都是神的护理，大能的护理托住的，所以宇宙不是依附他自己而自存的，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有在经文里面我没有拉出来，宇宙的这个运行运作是依附着神的大能，才能够继续延续而存有的，所以也意思就是说神几时要收回就收回，就是这样简单的意思。即使他要他销毁就销毁，神就是这么的大能。 Next, the confession says that God is incomprehensible.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义，就是神是我们人无法彻透的，无法彻透。God is incomprehensible, 是我们人无法彻透的。When teaching theology proper, I always start with God's incomprehensibility.所以每一次我当在教导神学的时候，我都会自保说他会从上帝的无法完全彻透的这个的属性里面来开始教导。Because humility demands that we understand and at the outset that we are like infants struggling to understand a genius who is speaking to us in our own terms. 所以自保说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他必须要希望灌输我们在学习神学的时候要有一个的谦卑。要我们晓得，我们在学认识神的时候，在学习神学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婴孩，在尝试来理解一个天才一个小婴孩理解一个天才。那到这天才已经用我们人婴孩言语般的来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这个婴孩还是在挣扎的来理解这个天才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Our tiny minds cannot begin to grasp in its fullness of the concept of God. 我们有限这个微小的这个的理性这个的头脑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到神的丰盛完全。John Calvin used the formula, the finite cannot contain or grasp the infinite. 这个拉丁文我就略过，因为我没有学过拉丁文。就说有限的就不能掌握，也不能拥有这无限的也不能拥有，也不能contain 怎么翻译
其实
承载
庄子有一句是很接近的，
是
以有涯求无涯，大矣
好，
就是有限追求无限，死
是
这承载是对 contain 是承载的
好 ，a finite mind。Cannot attain an exhaustive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inite. 所以有限的思想我们的理性是不可能彻底的、往全面的来掌握、来明白这无限的。For we lack any references by which to grasp it.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的彻底的、好好的来掌握这个 lack of reference 这个可能我的翻译的不是很好。When we die and go to heaven, we will experience a quantum leap. 当我们死后，我们到天堂的时候，我们的认识应该是有一个巨大的跃进In ou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hension of God, 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应该有一个越巨大的要紧，就是我们死后回到天堂时候，我们对神的了解应该是更深、更大、更广的。When so much of the mist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dim and dark mirror through which we now look, 很多我们现在看的事物都是好像是透过这个阴暗的这个的镜子来观看的。Yet even in heaven, we still be finite creatures. 那不管如何，我们尽管我们就算进入天堂，我们还是有限的受造物。 However glorified we will be, we will still be incapable of comprehending God completely. 就算我们将来我们得荣耀了，我们复活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彻底来认识神。When we say that God is incomprehensible, 当我们讲到神是 无法彻底的明白了解的时候， we do not mean that he is so obscure that we cannot know nothing of significance about him. 所以当我们讲到说神是我们人无法彻底了解的时候，或者彻底明白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好，没有办法彻底了解，不等同于没有办法认识他。我们是可以认识神的，因为神已经启示了他自己，神用我们能够明白的言语启示了他自己来教导我们哦，就像那个天才他用婴孩般的言语对我们这些婴孩说话一样。所以这个叫另外一个概念叫 accommodation、accommodation 怎么翻译啊？ accommodate 辅救，
在这个情境里面
辅救，神辅救他自己来让我们明白他认识他。 Luther say that God is not only the hidden God. 所以马丁路德说上帝是隐藏的上帝不单单是隐藏的上帝， but also the revealed God. 在马丁路德说上帝不是单单是隐藏的上帝，他也是那显明自己的上帝Who has been pleased to unveil things about himself to us. 上帝喜悦把他自己显明于我们To whatever degrees it is possible for his creature to apprehend God, God has made himself known. 所以上帝是透过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来显明他自己他的意思。Moses tells us that the secret things belong to the Lord our God. 摩西告诉我们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But the things that he has revealed belong to us and to our seed forever. 但是唯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We end up in utter skepticism if we say that God is totally unknowable. 如果我们说上帝是无法认识的话，绝对无法认识的话，这样我们会变会落入一个的怀疑主义skepticism。When we say that he is incomprehensible, we mean that no one can completely grasp what or who God is in the fullness of his being. Our knowledge of God can never be exhaustive.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讲到神是 无法被我们彻透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完全的认识神他的自己他本身。他自己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彻底的，不全面的。 Theology distinguishes between a comprehensive exhaustive knowledge of God. 所以神学有区分全面性的知识和彻底的就是说全面彻底的对神的知识，是这种的知识是我们没有的， which we cannot have. But an apprehensiveknowledge which is limited, finite, human, creaturely knowledge that we can have. 但我们能够晓得神的这个的知识它是有限的，是人能够明白的，是以受造人的理解的能力来拥有的。OK, 就算讲到言语的时候上帝也有他自己的言语哦。那最奥妙的是就是说这个言语本身，这个 Logos 这个话本身它本身也就是上帝了。就是我在想想我也会疯掉，因为当讲到我们讲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那如果数学也是神所造的像这个一加一等于二是上帝所定的，这样在起初源头开始的时候难道就没有一加一等于二吗？那如果是有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真理的存在的话，一加一等于二，而后来神教导我们然后给我们来明白的话，它是自存的，这个真理是自存的话，那就让我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道，太初有道， 所以这个希腊的哲学家还有华人的哲学，他们在追求这个道、这个真理、这万物的起源原理的时候啊，约翰就说了，这就是那个道，这个道不单单是道而已，这个道不单单是真理，不单单是话语，它是有位格，它就是上帝，它就是耶稣，它就是圣子，所以就好像用神辅救他自己，以人的方式让我们来明白他自己哦，就好像有时候圣灵就好像那个气一样，讲话那个气，所以圣灵经常是那个气，他用希腊文他们翻译说圣灵好像那个气，然后还有话，好像我们人我们讲那个气讲话的时候，那个话出来有带有那个气，那个话呢才能够出来。但是问题是不是问题，但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明，让我们来理解他。这个话本身是神，是上帝，是道，是太初就有了，他与神同在。那这气这圣灵他也是上帝哦。所以这是一个奥秘一个奥秘这个可能有一天你有更多的领悟，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分享。我们可以好好的思考
没缺乏任何可参照的。
对，所以神要通常都要用辅救他自己，用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启示他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位，因为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诗篇里面会讲到神有手有脚有眼睛，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没有手没有脚又没有眼睛所以他这个叫 accommodation， 就是他辅救他自己，用人能够明白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在读旧约的时候，讲到神有手有脚的时候，不是说神有手有脚这叫 accommodation 就是他辅助他自己。
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以赛亚就是见到上帝，那个是他的意象。
是圣经也讲到说没有人见过上帝，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所以我后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没有人见到上帝了。那耶稣来的时候使徒们就问耶稣了，你把父显给我看，我们就信了。那耶稣就问他说：“我跟你们这么久了，你们还不明白吗？还不知道吗？凡见到我的人，就是见到父。”所以后来使徒们他们明白了，他们就在讲说，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真相，the true image 或者翻译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本相。我们要，所以因为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见到上帝。我们不能见，因为上帝是住在人所不能看见的光，而这个光不是我们这个肉眼所看到的这个的光，明白吗？我们在圣经讲上帝是光的时候，不是这个太阳的这个光和这个电灯泡的这个光，这个光是不是一个物体？是我们人无法能够彻透可以看见，连天使在敬拜神的时候，他也要遮住他自己遮住他的脸眼睛，然后他来敬拜神，没有人看见过。所以圣经就讲到说，耶稣就是上帝的本体的真相，不然没有人能够认识上帝，没有办法的。所以无论犹太教也好，回教也好，他们讲到上帝的时候都是模糊的，没有模糊，只有我们是很具体的，因为耶稣上帝他道成肉身成为人，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不然他们都是模糊的，他们都是就是他不能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很能够亲近神，很能够知道神是这样的一位的神，没有办法的。所以耶稣就说一定是要透过他，你不透过他，你没有办法认识神看见神，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些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些的意象，包括亚伯拉罕后来接待上帝的时候都是上帝通常往往他辅救自己，然后他以一个人的形象天使或者意象里面有一个中介 medium 一个中介，然后他显示他自己，他不是他的真相来的，他不是他的那个 being， 他的本体的真相的显现。所以包括摩西摩西说他要见到上帝的时候，后来都要遮着他，然后看见他的背影罢了。所以在旧约里面，好像有看见神、接触神的这些，都是往往是以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他们代表上帝，或者以人的方式，雅各跟神摔跤，好像一个人在那边摔跤，都是一个中介，然后神辅救，然后启示他自己。 那有一些的学者，一些的历代的学者，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他们都怀疑啊，这一位啊，其实就是圣子耶稣。
嗯，
就是那个通常啊，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包括，就是跟亚伯拉罕显现，然后跟包括雅各跟那个上帝摔跤那些，其实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
嗯，
就是这样。
OK
啊，好，我们继续看呢。OK， apprehensive knowledge amidst to degrees, so we can know God more or less in this human framework。所以能够知晓的这样的知识啊，是就是承认说我们的知识是有程度的，程度上的不一样。然后我们能够认识神，我们可以知道多一点或者知道少一点，但是在是人的有限范围里面来认识的。Even if we master every iota of information given by scripture and nature about the character of God and fully understand all that has been revealed, our knowledge will still be far from comprehensive. 就算我们能够彻底完全的明白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全面性的来认识神了，更何况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牧者是完全说圣经讲的每一句经文我都彻底的明白他在讲什么，没有一个，所以我们对神的认知是真的是很有限，但是这个有作者要带出的是，尽管我们是何等的有限，这个知识是真的。这个知识是我们能够拥有的，这个知识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为什么呢？因为新正统的神学就会说神是无限的，你没有办法认识他的。神也没有办法透过这个有限的文字启示他自己。因为有限的上帝怎么可以有有限的东西来表述他自己呢？启示他自己呢？头头是道，我觉得很好。那结果这个文字只是一个承载体。你必须要突然间圣灵的一种的超自然的把你提升，你才可以认识上帝一点点而已。这样的神学观念是在神学很流行很流行。我的一些的老师就是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圣经里面他们接受高等批判了。接受高等批判的时候，后来看到圣经里面在细节在数字上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出入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他们就觉得圣经是人变出来的。所以他们后来还是信神。在信神又不能够觉得圣经是不是无误的时候，在这种矛盾的光景里面，他们保持了他们的敬虔的态度。所以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走了巴特的这条路线，说神是超自然的，没有办法认识的，所以这个的圣经呢只是文体而已。我们改革中不会这样讲，我们相信圣经的基督徒也不会这样讲，福音派的基督徒也不会这样讲，我们应当会说圣经乃就是神的话，耶和华是如此说的，就好像先知讲耶和华是如此说的。所以他其实要讲了这么多啰嗦啰里啰嗦，他是要防止这个的神学的倾向。好。In this world, because of the weakness of our flesh, our slothfulness, our slowness of mind, we do not even begin to master what he has revealed. 所以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因着肉体上的软弱，因着我们的懒惰，因着我们的头脑的迟钝就是或者愚昧，我们并没有，我们都没有办法掌握神透过圣经里面所已经启示开来的。Thus our apprehensive knowledge is weak， 所以我们能够知晓的这个知识是非常薄弱的。And frequently attended by error， 包括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透过这个圣经的启示里面也经常是可能会有错误的。所以尽管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有限的，是薄弱的，而且有时候还是带有错误的，我们还是要说我们是有可能认识神的。One thing we do know in our study of God is that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an help. 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认识神的时候施暴说我们要知道对比和对照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in a sermon on Isaiah 6, 在以赛亚书六章的这个的讲章里面focusing on Isaiah's reaction to the heavenly vision, woe is me, for I'm undone. I'm a man of unclean lips. 好，我看你要翻圣经下六章，以赛亚书六章五节，以赛亚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讲到约拿丹埃特华兹Jonathan Edwards. Edwards state that the people lack a proper sense of who they are until they behold the majesty of God. 所以在约拿丹埃特华兹的这个的讲到这以赛亚书六章的时候六章尤其是六章五节的时候，他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好像以赛亚有这样的领悟，是直到我们亲眼我们面对神的威严The majesty of God， 我们看到神的威严的时候，我们才会自觉自己是不配，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肮脏污秽，多么的是灭亡有祸的。 Isaiah was devastated by a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who God is， 所以以赛亚当他看见上帝的时候，他看见透过异象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有祸的。他对神的一个的认识被提高提升了。He became aware not simply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God's holiness or our filthiness, but also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God's knowledge and our ignorance. 所以埃特华兹就说，我们当以赛亚当时就意识到的就是不是单单上帝是圣洁而我们是污秽的这样的区别的而已，而也是上帝的知识与我们对相比的时候，我们是愚昧的，上帝是智慧的，他就是智慧的神，他就是智慧的源头。 When Isaiah saw God on the throne, he became aware of how little he had understood of God's nature. 当以赛亚看到上帝在宝座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他对神的认识是多么的渺小。 Edwards make the application that there is nothing like seeing what God is to make them men sensible of what they are. 所以埃特华兹就 有了这个的应用，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人看见神的时候目睹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的身份 是怎样的一个的身份Of course, no man ever come to know who God is comprehensively or come to know and understand all the mysteries of his nature. 当然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完全彻底的认识神，也知道神在他的属性里面的一切的奥秘。God teaches us that we do not and can never know fully what he is. 上帝教导我们，也告诉我们，我们没是永远没有办法彻底的来认识他理解他。我们看箴言三十章四节 Proverbs chapter 30 verse 4，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又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谁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的名叫什么你知道吗所以在这里真言讲说，又有谁能够升到天上又有谁从天而降下来，又有谁能够掌握风，又有谁，这个是应该是讲到雨下面这个雨，又有谁是定了这个地的四极然后甚至包括又有谁知道他儿子的名字叫什么，你们知道吗，也又有谁知道上帝的名叫什么。所以后来摩西就问上帝他的名叫什么所以上帝后来就说他就中文就翻一层，我给你看了翻应该是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都问我他的名字，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他的名字叫自有永有的。这个自有永有的，你想他的英文的翻译哦比较精准，英文的翻译就是 I am who I am，其实意思就是我是就是我是，如果你要直译的这样的一个的翻译啊，或者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就是 Ego in me I am，就是 I am who I am 啊，等一下啊，我看希伯来文它怎么翻译啊，I am whom I am， 就是说它就是啊本身，所以。这个其实也没有人知道神叫什么名啊，然后后来这个立约的名字耶和华是后来神将启示给我们的，但是到底上帝是不是叫耶和华也没有人知道啊，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这个耶和华这个字哦，它的原文哦，因为犹太人以前他们在抄写圣经的时候，进前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敢抄下那个耶和华那个字的母音，所以它A E I O U 这个叫什么母音，对不对？
韵母
啊，所以所以它那个希伯来文字它只有那个除了韵母那个另外一个字叫什么，好像这个 A 和 E 是韵母，对不对？那个 P P L E 是什么啊？我这样我不知道，不知道
那个好像叫原本
应该叫圣字啊。OK， 我是要告诉你，就是说，在这个上帝的名字耶和华这个字哦，少了这个母音哦。所以后来啊，没有人懂怎么发音啊。所以旧约上帝这个耶和华这个字，没有人懂怎么发音。后来是这个母音是后来的人填上去的。填上去的。然后所以今天有些学者在猜测，可能上帝不叫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叫亚威，所以但不打紧啊，因为我们华人都一直叫上帝耶和华，英文就是 Jehovah 了。OK，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没有人知道，今天真的没有人知道。但是耶稣的名字是肯定的了，好吗？好，所以连灵名字我们都没有，上帝都可能没有直接的晓谕我们了，只有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字而已，我们才能够认识上帝。Notice the image, who has gathered the winds in his face? 所以司法我要我们注意，就是在这个箴言三十章四节啊，谁能聚风在他的掌握中啊？就是说他要我们注意这个的图像。This is the wisdom literature of the Old Testament. 这是在有关旧约这个智慧这个文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风它风是吹动的。The person feel its pressure against his face, but he cannot reach out and take hold of it and grip it in a tight fist. 我们的脸部能够感受到风，但是我们却不能紧握着风。I would say that scriptures uses comparisons like this to instill humility and to teach us how little we know of God. 所以施宝说，艾特瓦兹就说，论到圣经就经常这样的比喻，这样的比较，让我们以至于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能够谦卑的晓得我们认识神是多么的渺小微小的来认识神。I would uses another illustration about things that are illuminated in the dark. 所以爱德华兹又用了另外一个的比喻，一个例子有关事物被在黑暗当中被照亮， which I will reinstate in 21st century terms. 那我就用21世纪能够明白的方式来解说，来举例。Many people have a watch or a bedroom clock with a luminous 到。所以很多人在家里的卧房里面都有一个的闹钟，然后它通常这个的针表是晚上能够发亮的。Upon awaken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hey can read their clock because of the dial that the dial shines. 在半夜的时候，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时间，是因为这个的针表是会发亮的。It stands out as the only thing they can see in the otherwise dark room. 这个往往就是在黑暗的房间里面是我们唯一能够看见的，就是那个钟的这个针表，因为它会发亮。The power of illumination seems significant in the dark, but under the noonday sun, you can detect no illumination. 在乌漆嘛黑的房间里面呢，这个针表的亮发出的亮光是多么的亮，但是在五日中的太阳底下，你却丝毫看不到它任何的亮光。The light of the clock is insignificant when compared to the light of the sun. 所以是鲍老师说，举例说，这个从这个的这个闹钟里面的这个针表里面所发出的这个亮，当我们与这个太阳的亮，这个太阳的亮光所相比的时候，是微不足道的。这个的类比 ，this analog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incomprehensibility of God. Whatever light we have and whatever we have mastered of the things of God pale into insignificance when we step into the fullness of His light. 所以这个类比，这个的比喻是要让我们明白，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多么的微小的。我们仅仅有的这些知识看起来是好像非常大的一个光，但是当我们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真光的时候，我们所仅有的这个的光都变成好像逊色，变成好像无有一样一般。Edwards then talks about the biblical image of God dwelling in inapproachable light. 所以爱德华兹后来就用一个圣经的一个的隐喻一个的图像来表示上帝是住在人所不能接触的这个光。Light as a metaphor, 这个光是一个隐喻 ,metaphor, 隐喻。For the glory of God is found throughout scripture, 这个光是一个隐喻，以至于是让我们看到上是隐喻神是荣耀的，这是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一直看到的光是一个圣经中用的一个隐喻来表述神的荣耀。His transcendent majesty, the Shekinah, 就是上帝是超越的超越威严的那一位。这个 Shekinah 就是 is always expressed in terms of light, 就是这个 Shekinah 就是荣耀这个光经常这个上帝的荣耀都是以光来表述的。The light that blazed the sky outside,Bethlehem on the night Jesus was born, the light that burst through the garments of Christ on the Mount of Transfiguration. God's glory is communicated over and over in terms of blinding, dazzling brilliance. 所以圣经里面经常就例如耶稣诞生的时候有那晚有星星的亮光，还有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发光通常就神就用这个光来表述他的荣耀。God's glory is communicated over and over in terms of a blinding, dazzling brilliance. 所以上帝的荣耀经常都是用光来表述、来表达出来的。Using biblical language, Edwards call it the light inapproachable. 所以约拿丹·艾特瓦兹就说上帝是那我们所不能接触的那个光、真光。What light is so intense that you dare not approach it. In a small way, it is what Moses experienced in the Midianite wilderness when the bush began to burn and shine. Moses was terrified to come near because the small light of God shining out of the bush was enough to paralyze him. 所以后来斯巴就举例，摩西后来在米甸在旷野的时候，他看见神透过荆棘然后焚烧发光的时候，这么小这么微小的这样一个的方式，摩西都甚惧怕来接近上帝。Again, after Moses saw the glory of God on Mount Sinai and came down from the mountain, his countenance shone so brightly that people were terrified and there was just a reflection of this inapproachable light。 所以摩西后来他面见神的时候，在西乃山面见神的时候，他每一次下山的时候，他的脸都会能够反射余剩的光，然后这个光会慢慢的渐去，但是人都看见这个光的时候，他们都甚害怕，因为摩西的脸会发光，因为他见到神的时候，后来他下山这个这样的一种的反射的这个的光他们都这么的害怕。所以可见神是，他是要表比喻说神是那住在人所不能接近的那光他就是那光inapproachable light。We live in an egalitarian culture. 我们住在一个平等主义的一个文化当中 ,in which everyone is to be equally accessible to, 以至于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都有所谓的公平的能够来亲近接近 ,and approachable by everyone else. To be aloof is to commit a social sin.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社会里面是冷漠，对人冷漠的，就好像犯了社会的大忌一样。 We are casual and familiar, not formal. 我们是随和的。We then project that onto God. 然后我们就投把我们这样的这种随和的这种平等主义的这种方式投射在上帝的身上。 As if we can come into his presence in a cavalier spirit of familiarity, the kind of familiarity that breeds contempt.所以我们经常就好像很随和的很和亲的这样来亲近人的时候，或者就以这种平等的概念的这种人人平等，人人都可接近，随和的这种的方式投射在神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就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这样的一个的方式是不好说经常就会产生我们对神的大不敬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其实是不可以随随便便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发现很危险基督徒很常不读旧约，所以很常不读旧约的时候，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不敬畏神，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是新约跟旧约的神是一样的，神是不可轻慢的，他是神，我们是人所以前几天那时候我的朋友出去的时候，基督徒。后来他开玩笑拿上帝开玩笑，后来我就跟他说，你最好不要拿圣灵来开玩笑。后来我觉得我讲的又不够重，后来我再讲，你真的不要拿圣灵的名来开玩笑，不可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的都会拿上帝来开玩笑，这种的方式是不可以的。若不是耶稣的缘故，在旧约的话是可能会被烧死的。所以有一次我的儿子在看圣经的时候，他说他都不能接受，他跑来跟我讲说弟弟，那个会幕要倒下来了，那个人好心他手去扶一把，这样也会被烧死。所以他是跑来跟我讲，他没有讲出来，他是其实是要告诉我说，我这样有点霸道了，或者无理取闹，会幕要倒下来了，但是去手去好一去扶一下都会被烧死。后来我就告诉他说，其实在旧约里面，当大卫迎接这个约柜的时候，不是会幕，不是我刚讲说不是会幕，是约柜的时候是有他的法则的，就是要按就是利未人才能够要洁净，然后要恭恭敬敬的把约柜带的，不是随随便便这样用牛这样拉来拉去的所以因为可能今天我们人我发现我们人很鄙视一个概念就是君王的概念，王帝所以如果任何的一个的领袖他好像皇帝般我跟你讲，一定会被社会、被言论、被人讨厌、憎恨、独权，为什么这是独权独揽那种霸道、不合理。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上帝他是君王来的。所以旧约中很长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我们认为是不合理的其实在旧约的人他们是很能够接受的，在古时的人他们是很能接受的，因为是那当时候是处在君王制，王说了就算了。还有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为什么上帝这样做，尤其在旧约里面，有 我发现后来我看了一些中国的一些历代的君王片的时候，当百姓他们就是有些人大大的得罪王的时候，那个王的那个惩罚可以严厉到诛九族啊。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看圣经说，哇，为什么上帝连这些婴孩都不放过？犯错的是那些年长的，为什么那些婴孩都要杀掉？啊，所以但是在古时的时候，他们不会有这样的困难。我们今天是觉得，哇，这是不道德的，然后这是不人道的。所以我们以这种我们人文主义的一种的方式的衡量方式哦，不进上帝那里啊，把它套在上帝面前，然后审判成。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啊，随着这个人文主义的这种方式啊，人平等啊，博爱啊，这种的方式啊，其实我们对神的这个敬畏也是会削弱，而且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质问神，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凭什么这样做？你神哪里可以这样做霸道？他们认为神是霸道的，他们认为神是残忍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是君王来的。所以施暴，我很赞同施暴我这样讲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现有的这个处于的在这种文化这种的修为，然后我们把它读进，把它套在神的身上哦，所以要很小心，很小心。好，我们继续看了。It is true that we are given access to God by virtue of the work of Christ that has accomplished for us. 这是真实的，我们是依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But our justification does not change God's character. 但是我们被称义，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并不改变上帝的属性，他的性格，啊，并不改变上帝是谁哦。The fact that he has saved us and adopted us into his family does not mean that he has stopped being holy or eternal. 啊，是上帝他拯救了我们，领养我们进入他的家庭里面，成为他的世子，他的儿子，被领养的儿子。这不意味着上帝就停止成为圣洁，是永恒的。包括上帝是愤怒的，上帝是公义的，都不没有改变到上帝哦，而是我们得到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得到改变哦，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Or that he has stopped dwelling in this in light inapproachable， 也不是说上帝就停止再也不居住在这人所无法接近的光之中啊。If anyone should understand the glorious majesty of God, it is the believer。所以任何能够明白神的伟大、神的荣耀的，应该就是基督徒。We should not be clever or casual when we come to Him. 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应当要存敬畏的心。When we see the inapproachable light, we should react as Isaiah did. 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应当要像以赛亚的反应一样，也是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了。所以我就想到那时候我去探访一个教会啊，是蛮好的一个教会，但是我很不舒服啊，因为我看到在聚会的时候啊。他们就有人就拿那个泡泡茶的饮料，一面听到那边一面喝泡泡茶，有一些这边我觉得整个的态度是不一样，是我绝对不敢这样做的，因为我意识到我来崇拜的时候，我是来敬畏神的。好 ，Thomas Aquinas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even by Protestant scholars， 所以就是多美阿奎那是经常被我们这些基督教的这些的学者认为是基督教当中一个顶尖的一个的有才的一个的学者，这个不一定是每一个学者都这么认为了。林慈欣牧师就不会觉得多玛阿奎那有多么伟大。His summer is really that a summer 啊，就是说这个不懂怎么翻译，我们继续看呢。The prodigals.Power of his intellect has never been surpassed in the church. 施暴就认为他这巨大惊人的这个的才这个的理性啊，这个 intellect 怎么翻译？
有他整个的学识
啊，学识哦，是教会里面没有人能够超越的。 Few people realize that along with his brilliant intellect, Thomas had a mystical side. 很少人意识到多马阿奎那虽然这么的聪明，但是他有一面是我们不晓得的。The story is told that once as he was writing, he had a mystical apprehension of the greatness of God, and he put aside his pen. 有一次是当多马阿奎那他在写作的时候，突然间他有一个神秘的经历，就是他经历到神的伟大，他就放下他的笔。When asked why he had stopped writing, he explained that he had an ineffable experience of God that he could not articulate. 然后多马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你停下不要写呢，然后多马阿奎那就说到他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的经历是他无法表述出来的。This man who possessed prodigal theological acumen, 是把我说这个人拥有这惊人的神学的精准的一个的敏锐性。Once he had a deeper glimpse of God's nature, gave up trying to communicate to people about the majesty of God. 所以当他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到上帝的伟大性的时候，他却停止，他没有办法表述，向人表述神的这样的一个的伟大。We recall that Paul the apostle was up in the third heaven and could not speak of the things he had experienced. 所以使徒保罗他就曾经被提上第三层天了，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节，但他说他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述到他的这个的经历哦。好，
苏纳是阿奎
他的著作，
一本著作
啊，著作
神学著作，
神学著作。好，
1265年到1274年，
1265
到1274，
1274，好，可以，我们停在这里啊。你有东西要挪吗？
暂时没有。
我最近也开始因为在一直思想，经常有人说如果时间能够倒转的话，我早知道不要这样做，我会另外那样做。但是后来我再想想说，我就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没有道理的。因为就算时间再回转的话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你时间再回转的话，你同样的在同样的人，同样的处境，遇到同样的事件在同样的挣扎，同样的环境底下，你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就算是时间倒流，就是时间在回转，你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事情的。
你这个是从什么立场？
什么？
这是从什么？
没有，就是我在思考，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但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而言呢，其实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命定的。所以有时候我在跟人谈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星期天，余医生就带我去见他的妈妈。后来我就跟他妈妈传福音，那就讲他多么苦的时候。后来我跟余医生说我讲的话，你帮我翻译成广东话。后来我讲了一些话，我觉得余医生有一点不想翻译出来，因为为什么会有一个牧师这样的话？因为我跟他妈妈说。妈妈你遇到的苦我称她妈妈，我说妈妈你遇到的苦，你一切的苦都是上帝给你的。哇，余生就卡着。因为后来我意识到真的是，其实我就告诉她说一切都是命。当我跟妈妈讲说一切都是命的时候，他们可以赞同的这些都是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赞同，就是当我说这个命的背后其实是上帝他们就可能不会比较像我们这样一般的就来承认了。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跟余医生离开了之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担心他怪责上帝说为什么他的命这么苦，因为如果他敢怪责，他敢责问的话，他敢问的话，这起码就是一个信心的起源和开始，我是觉得是好的所以我就要让他的妈妈就意识到，其实的他一切所得到的一些的苦，一些的福分，一切都是从在神的手中。所以神就是这么的伟大所以我曾经后来，我也有像多马阿奎那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就是当我在阅读加文的著作的时候有加文的著作真的有时候要翻来看，真的很好。以前我一直讲问群们有关预定论的时候我每次问唐崇荣牧师，一有空就问他，但是他每次给我的答案都是，他都尽量是用一种人文的一种的人能够接受的一个的心来解释。 但是他从来都不能够给我满意的一个答案，因为我回去想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不通，我不能够顺服。后来完全真的顺服的时候，我看到加文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他是加文是从圣经来证实的，他不跟你讲任何用人的方式来为神开脱，为神解释，不是他的方式就是用圣经讲。他讲完了之后，他说圣经这样讲，你就顺服。后来我也从他的著作里面让我们看我看到，我之前在卫理公会对神的这个概念哦，被好像突然间无限的扩大。因为我以前在卫理公会的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在那里好多年了，七八年了，都是觉得一切都是我决定，我人我决定，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都是在我的决定，我的自由。但是后来从加文的著作，后来再回到圣经，因为加文都是指向圣经的，回到圣经里面翻阅的时候，都看到哇，每走的一步都是神的，在神的手中。后来突然间，也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突然间我就感到哇，恐惧、战惊，但我也开始意识到什么叫要敬畏神，要敬拜神啊。所以每一次哦，我最近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哦。每一次我们在讲到说要认识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啊，神要我去哪里，要走什么方向，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后来我却发现一些东西，其实人是没有办法明白透支的。等一下我找那个经文给你啊，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二十章二十四节。啊，所以我们因为如果每次牧师讲开个讲座，我说、啊、到底来明白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啊，神的方向啊，但是我觉得晚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明白的。这好像箴言所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所以很长的时候就好像约瑟一样啊，到后来才明白，他回头看的时候啊，你才会明白为什么神要让你接触这个事情，遇到这个事情，后来到底神要成就的是什么啊。往往能够让我们明白的却是回头看的。就有时候我就跟我儿子，我每次就在训练他，我就带他去一些地方，他每次就要，孩子就每次问啊要去哪里，我就不告诉他。他说为什么也不要告诉我，我说有时候我会告诉他，因为他说真的告诉那个地方他也不知道，我说我告诉你你也不知道。后来他不信，我真的告诉他的地方他也真的不知道。那有时候说我就说我就不要告诉你，你就跟着我就对了。那有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为什么经常这样做，是要让你意识到一样事情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啊，一步一步很长的时候都不告诉我们前面要走这样的路了。他就是要我们这样以信小孩子一般的信心这样跟着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这样慢慢的教导他们啊。还有要注意到就是孩子不要给他们停止聚会，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就经常，我通常无论是什么事情除非是我真的发高烧啊，很严重啊。如果他们有什么其他，我都不会让他们停止聚会。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孩子他一有这个习惯说，有某某人的生日啊，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不去聚会的话，以后他们长大，他们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就不要去教会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几时重生了。有一些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重生，但有些时候不是的。所以我就这个也要提醒你啊，就是说要看着那你全部的孩子，要确保他们要敬畏神的，要一定要去教会，一定要去敬拜神啊，不可以因为什么生日会啊什么，然后他们不去，不然呢以后啊你会付上惨痛的代价和后果，因为那时候你讲的时候他们不听你的，就太晚了。
是吧？
是啊，
的确是这样子。
是，所以要小心啊。我下一次也会提醒那些所有的家长，我们要小心看住我们的孩子。
刚才那个圣母，圣母是，比方说波波莫佛特特呢，那些是圣母
啊
，A E I O 又是韵母
啊，韵母 OK， 所以他就少了韵母。
对 ，A E I O 又是韵母，
韵母
圣母就是波波莫佛， 他们想不想 AIIEIA， 然后就这个是叫韵母。
那、啊、怎么写韵母？
对不对吗？
嗯，
韵母。
好，
那有一个，但如果是以汉语拼音的话，它就是一个韵母表。
嗯，
那
嗯，啊，
声母表是，韵母表是这个，
嗯
，R O E I U I A 这些。那么声母表的话呢，就是波波摩佛这些。所以那第一个是波，那么新加坡 P O 嘛，对不对？
嗯
，P 就是声母。
嗯，
那么 O 呢就是韵。
OK， 好，我们祷告，我们结束。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慈爱，那我们可以一同的有时间学习。啊，主，你求你给弟兄有更大的智慧，更多的知识。希望他无论他在任何地方，他所学习到的，他都能够慢慢的学习来应用。主要先从自己的生活先开始，那然后再也成为在众人面前的一个对你的见证，主你的恩典在他身上保守他，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